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开始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聚会，请我们翻开诗歌第364首，诗歌364首。我们请慈琴的姐妹在我为我们弹一遍，然后我们就开始从第一节唱到第五节。起来，
等我与主同行，在他花月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肯听命令，他就充满我灵，他充满心
交钱。
要求我就是他差遣我就去，不要怕，只有心儿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悦，唯有心儿顺服。
第四节，
但我不能领会，爱何能愚昧？若我不放一切于己他，因他所给是德，因我所知是乐，乃是为才会在他的脚前往来，我就忘了而同心前路，他求我就去，他差遣我就去，不要怕，只有心
请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求主你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愿主你圣灵的能力也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这一个人能够愿意服在你大能的手下，让我们成为一个体贴圣灵的人，体贴你在我们里面每一个微小的宣布。主，求你赐给我们有力量，使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行，并且是靠着你信而顺从，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你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主，我们感谢你，这信是从你而来，是你所赐给我们这莫大的恩典。我们有你这宝贝放在我们的这个瓦器的里头，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你。求主你今天早上借着我们的弟兄向我们来说话，愿你圣灵的恩膏在我弟兄的口中，让他释放出你的信息和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发生功效，使我们的心意被更新而变化，开通我们属灵的听觉，使我们能够听见你向我们说话。谢谢主，求你祝福今天早上的聚集，你亲自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廖弟兄。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又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神的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带领百姓进迦南的约书亚。盼望我们从约书亚的身上看见神的心意，也从百姓的身上 看见我们该怎样学习在神的面前。我想关于约书亚的事情，弟兄姊妹都应该非常熟悉啊。但是我们想，我们还是读几段神的话，读几段神的话。我们先来读先来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的2-3节啊。约书亚第一章的2-3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是喜了，现在你要起来和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照着我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我再读5-6节，5-6节，这是指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着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那地。好，我们再来读3:17啊，3:17啊，一起来请。抬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人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我们再读5:13-14，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把爪面对战役，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敌人。最后我们读6:20，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并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到个人往前直行，将城夺取。我们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是安定在天。主啊，你曾经吩咐约书亚带领你的百姓进到迦南地，当日如何引领神的百姓进到迦南的美地，今天你要引领我们神的儿女进到基督的丰盛。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早上你借助你的话，再把你的心意向我们说明。主，我们仰望你，但愿在这里讲的听的同蒙恩典，把感谢赞美敬拜归给爱我们的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神，刚才我们读过约书亚这第一章那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然后我们就看见后面发生一些情形我们知道摩西是神伟大的仆人他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在埃及地行了10件的神迹最后在逾越节的晚上，神命令的使者进到埃及地，把所有埃及投生的人和牲畜都消灭了。但是感谢神， 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每一家的门楣门框上用羔羊的血涂抹了，灭命的使者看见血就越过这些房子，让以色列人的头生的都蒙神的保守。最后法老不能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看见出埃及是神的命令，让神的仆人摩西带领神的儿女从埃及地越过红海进了旷野，从旷野一直走要进到迦南美地。所以我们知道出埃及不是神最终的目的，进到迦南地才是神最心中最重要的一个心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百姓到了约旦河边要进到神应许的美地里去。但是我们看见摩西死了，摩西死了，神那个伟大的仆人他离开神的百姓回到神的里面。但是神没有让这个事情就停在那里，神让约书亚这位摩西的帮手他在神面前重新被神所得着。我们知道当日摩西神让摩西在尼波山上看见迦南美地，那神说你不能进去。摩西为着神的百姓求神说，你立一位首领，让他能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神告诉他说，你把约书亚叫来让他在你面前按手在他身上，让他带领神的百姓去。所以我们知道神的仆人摩西是伟大的领袖，神的百姓非常的尊敬他敬畏他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神借着摩西神的很多的神迹奇事，神要百姓敬畏摩西因为是摩西按着神的话来带领神的百姓。但是神的仆人摩西还是要过去，那但是神的百姓神的旨意永远不停留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尊敬那些神的仆人，我们要尊敬那些曾经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的人保罗曾提醒我们说，那些引导我们的人我们要敬重他。但是当我们继续向前的时候，神会带领新一代的领袖来带领神的百姓向前行。所以我们看见摩西他是一个忠心神的仆人，他当他知道自己不能进迦南地的时候，他求神为百姓立一位首领，所以神就按照神的心意来拣选的约书亚。所以你知道神的仆人没有自己去选择继承人的权利，这都是神的定规，神的拣选所以在这里到了约书亚记一开头的时候，神的话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就晓谕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而且神的应许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要赐给所有神的百姓，新一代的百姓要在那里得着神所要赐给他们的丰盛的流来于蜜之地。所以我们看见进迦南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定规。所以神就吩咐约书亚带领这个百姓要进到迦南美地去神不但这样一个定规，这样一个应许，这样的对约书亚的呼召 啊和吩咐。神也给约书亚有他的能力，所以神应许说啊，神怎样与摩西同在，也怎样与约书亚同在，而且他要带领这些百姓进到迦南美地去。神给他力量，神给他智慧，神给他权柄，所以神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而且你又遵行我所吩咐的，让律法不离开你的口，你要带领神的百姓按照神的话去行，你就能够万事顺利。”所以我们看见神的仆人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什么，而是按照神的吩咐来带领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当约书亚听见神的话的时候，他在神面前他愿意谨守，因为神的话说你不可以离开神的道，你要遵行这书上的一切话，神就让他万事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按照神的话去行。然后我们看见约书亚就面对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因为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必须经过约旦河。约旦河在当他们在迦南地的对面摩押平原在那里等候要过约旦河的时候，那时候正是约旦河那个水涨的一个时期，因为那段时期从黑门山下来很多的水流经约旦河，那时候约旦河的水不但满了，而且溢过两岸然后在一个非常深的水非常激流的水的约旦河面前，约旦河是他们一个天然的屏障，所以当时耶利哥和迦南人他们觉得他们很安全，因为有这样大的河这样激流的水以色列人不能有机会渡过这一个天然的天险。但是神对约书亚说，神对约书亚说你要带领以色列人过这样约旦河所以在那里神的话告诉约书亚说，你告诉百姓们要有三天的时间来预备有三天的时间来预备让他们在不但在心情上的预备，然后他们也要做好过约旦河的充分各样的准备。那怎么准备？在这里特别提醒他们他们要过去准备，不但自己要准备，而且不但那个九个半支派的人要去，然后那些原来得着河东分地的河东的地的两个半支派，他们也要派他们的勇士来向前去过约旦河，因为他们应许摩西说，他们虽然得了那个河东的地，他们还要让他们的勇士在他弟兄面前去征战带着那些勇士带着兵器在他们前头行，说这是不但要经过约旦河这个天险，他们也预备要打仗，预备去战胜迦南人。然后我们看见当他们要去的时候，神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叫百姓自洁，要叫百姓自洁，因为他们按照神的话要进迦南地，他们先要在神面前洁净他们的自己，让他们从在旷野在那些 亚摩利人他们那些各种外邦人那些沾染的一切的污秽啊，都要从他们中间除掉，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啊，神是圣洁的，神的百姓也要自洁。然后神告诉约书亚说，这过这约旦河，首先祭司要履行他们的责任。神要告诉约书亚说，你让祭司抬着约柜要进到约旦河，站在河水的中间。这对呢，当然祭司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约旦河水不但满了，还溢过两岸，而且约旦河水流非常湍急的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金虾江在西藏那边的那个天险，那里是约旦河是一条非常湍急的河流，他们很多的斜坡，很多的山涧，所以在那里水流非常的急，水量非常的大很可能你站到河里面去就被河水冲走。但是祭司他们听见神的命令，他们就抬着约柜按着神的吩咐走到约旦河，站在约旦河的中间。这是他们相信神的话，他们知道神的命令他们遵守，神负他们的责任。然后我们就看见当约抬约柜的先那些祭司们，他们按着神的话脚踏到约旦河中的时候，神迹就发生。因为神告诉约书亚说，我必要让百姓走在干地上。所以我们看见当神的祭司抬着约柜向前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的脚在约旦河中站住的时候约旦河的水从上流往下流的水就断绝，立起成旅。而且在约旦河在离开他们渡河的上流很远的地方的亚当城那里，水就停在那里，立起行旅。所以整个约旦河他们在要渡河那一段河流全部怎么样，没有水流下来，那个水就全连断绝了。那然后约旦河就成为干地，那以色列人就按照神的吩咐全体的从干地的走过去。我们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有100多万这100多万人要全然从整个约旦河经过，需要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这其实对那些抬约柜的先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考验你站在那里停一下很简单，但是让100多万的百姓全都经过，你仍然站在那里，这需要神极大的恩典不要说考虑到那个水的那个危险，光站在那里站一天抬着约柜也非常的不容易，也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感谢神，神的百姓按着神的话就从约柜旁边的干地上都全部都一步一步的走过整个约旦河的干地。然后他们我们看见他们就按着神的话，按着神的话，他们就全部从干地上走过去了这实在是一个神迹不但那些祭司在对神的信心，那些百姓对神的信心也是值得我们欣赏的，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水再流过来 他们是带着儿女，带着神赐给他们的牲口，带着他们的全部的财产，一步一步的踏在约旦河的干地，进到耶利哥的平原。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这实在是让我们看见神做事有他自己的定规，神做事有他的原则，凡是按照神的话就行，神的话要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的保护。然后我们继续向前看，当所有的百姓过了约旦河以后，我们就看见神吩咐以色列人做一件事情，神吩咐以色列人每个支派派一个人，要从祭司脚下抬12块石头搬到他们当天要住的地方。这里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抬着12块石头。这12块石头特别说到神的见证。而且为什么要搬12块石头？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派人搬一块石头搬到他们当天住宿的地方。在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这些石头要在你们中间作为证据。什么证据？是他们蒙神的保守，平安度过这个约旦河。而且他们不但要把12块石头从那个祭司的脚下搬上来放在他们住宿的地方，而且他也约书亚也告诉他们说，要从约旦河他们的河东，他们渡约旦河过去的地方，再搬12块石头放到哪里？放到祭司站的脚下，要这些石头要作为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永远的纪念。因为他们经过约旦河，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从死水里经过，然后得着复活的能力，得着复活的能力。我们知道12在圣经上面有它特殊的意义，12就是3×4，3是神的数字，4是人的数字，所以在这里说到神那个能力的丰满，说到神恩典的丰满。所以这12个石头放在他们当天晚上住的地方，然后神还告诉约书亚说，为什么要有这12块石头？他说，如果日后你们子孙问你们说这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说，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约柜面前断绝了，而且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水不但断绝，而且以色列人走干地经过就约旦河，这石头要在以色列人中永远作为纪念，叫他们纪念神的作为，纪念神的拯救，纪念神迹显现在他们的信心当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从约旦河东然后带下去约旦河的12块石头现在还在那里，而且从约旦河底下祭司脚上旁边所搬到他们居住的地方那12块石头现在也还在这里，这些石头又作为永远的纪念，让不单当时经过约旦河走干地的以色列人他们 记得神的作为，而且要他们日后的子孙一代一代的纪念神的作为，一代一代明白神的心意，一代一代能够他们从这个石头上记得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切事情。所以我们看见神他借着这些事情要成为一个证据啊，要在这里啊，让他们常常记得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啊，让他们要他们让他一代一代的来见证神的作为，纪念神的作为。然后我们看见当他们到了他们居住的地方啊，就是在那里，就是基甲那个地方啊，他们在哪里啊，而且我们看见当时过约旦河的人啊，当他们全部过了约旦河以后啊，神就吩咐祭司，你们把约柜从约旦河中间向前行。他们上了河的岸，当他脚一踏在岸上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马上浮流。所以看见这不是偶然的事情，在所有事情的时间和地点都有神亲手的作为在那里，有神亲手的作为在那里啊，因为借着这件事情叫以色列人走干地，显出神的眷顾，显出神的作为，显出神的话永远不改变。然后我们看见当他们过了约旦河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告诉约书亚，他说你要让以色列人在那里再行隔离啊。为什么要行隔离？我知道隔离是神对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神吩咐说凡亚伯拉罕子孙啊，男的第八天要行隔离，这神给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按照神的吩咐，他们一代一代啊，男孩子出生以后都要行隔离。所以在当日啊，从埃及地出来的以色列的男丁他们都行了隔离，但是因为在旷野他们漂流了40年，在这40年新出生的小孩都没有行过隔离。所以神就吩咐约书亚说，你在约旦河的耶利哥的平原那里要让以色列人再次行隔离。但是我们知道行隔离的时候到了第三天他们会非常疼痛因为隔离是要把身上的一块皮隔掉三天以后会非常的痛，而且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做这样的事情，让所有以色列的男丁都要成为一个伤人受伤的人这是好像非常不理智的，对不对？前面就是耶利哥城，然后敌人就在那里，在敌人眼皮底下让自己所有男丁失去了战斗力，但是神的话神负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的迦南人包括耶利哥的人，他们的心在神面前已经消化他们曾经听见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神怎么带领他们，在旷野里面神怎么保守他们在那个约旦河东摩亚平原上神怎么样让以色列人杀败了两个摩利亚王他们这些事情在他们耳中，他们在心在以色列人面前心都消化。这是我们看见神借着那个拉合把耶利哥城的人的心态告诉了探子，探子也把这个告诉了约书亚 然后神告诉约瑟说，我要让那些迦南人在你们面前不再有胆气，所以神既然这样说，约瑟就大胆的按照神的命令，就在耶利哥的平原，在那里替所有从埃及出来以后出生的那些男丁行了隔离。因为当初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倒闭在旷野，为什么他们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曾经在加底斯那里违背了神的命，所以神说他们都要倒闭在旷野。但是当时他们以为说他们的妇人孩子都要被仇敌所杀的，神说我要带领他们都进到迦南地去。说这新的一代在耶利哥平原的基甲那里他们全体行了隔离，我们看见神也保护他们，神保护他们。虽然好像非常不合理的一种的安排，但是神却应许他们蒙神的保守。虽然他们每一个男丁的好像受了伤，但是神成为他们的保护，而且借助受隔离是让他们在神面前同心的立约因为隔离是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是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而且我们看见他们借助这样认识神的能力，认识神的权柄。然后我们看见在这里圣经也告诉我们，不但这是跟神立约的记号，而且圣经说耶和华对约瑟说，我今日将埃及的收入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为他们在埃及地曾经被仇敌所压制，被仇敌所掳掠和控制，但是从今以后他们在跟埃及的那些世界上的仇敌再没有关系了。神将他们的收入从他们身上滚出去，然后他们从今以后在神面前是按着神的心意去行，他们靠着神的力量，他们得胜再得胜是他们站在神的得胜场上面与基督一同得胜。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神告诉他们说让他们更多来认识神，更多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的保护，知道神的眷顾，和知道神在他们身上做更奇妙的工作。然后当他们在那里基甲安营的时候，神又要他们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正月十四日的晚上要他们守逾越节。守逾越节，我知道他们第一次守逾越节是出埃及地的那一天晚上神要他们以色列每一家杀着羊羔那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他们在屋子里面吃那羔羊的肉，然后当天晚上面命的使者杀了所有埃及人投生的，然后法老就让以色列人带着埃及的财富从埃及出来但是他们到了西乃山在第二年的正月十四又在西乃山下行了在旷野的第一个逾越节，过第一个逾越节。但是后来在旷野的38年多的时间好像没有看见以色列人在守逾越节很 很可能这一次是他们出埃及后第三个逾越节，第三个逾越节。现在的逾越节是在迦南地来守，当进了迦南地还没有攻耶利哥城的时候，在耶利哥平原里面就守神的逾越节。我知道逾越节啊，在当了以色列人，逾越节是借着羔羊的血蒙神的恩典，借着吃羔羊的肉与神有更深的连结。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逾越节的羊羔不但是给当日以色列人的，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借着这位逾越节的羔羊，这位神的儿子，我得到神儿子的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经过的时候，他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借着这位逾越节的羔羊，让我们与主有更深的连结。说当早上我们薄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吃饼喝杯，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身体为我们舍了让我们吃他的肉他的血为我们流出了，我们喝他的立血的立约的血我们与他有更深的连结。其实就是逾越节那个真正的意义，是逾越节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感谢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神的儿子，那位被杀的羔羊，成就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借着逾越节我们纪念神的拯救当日以色列人他们第三次过逾越节，第一次在埃及地经历神的拯救，第二次在西乃山上纪念神替他们颁布律法，他们按照神的引导要离开西乃山向迦南地前进现在第三个逾越节，他们进到迦南地来经历基督的丰富他们在那里再过逾越节，再守逾越节纪念神的拯救，而且他们在那里是享受基督的丰盛。所以当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他们在旷野38年多的时间是神让他们得着天上的供应，他们吃玛拿神每天供应玛拿让他们有新鲜的粮食，神赐他们活水，他们饮用生命的活水，神赐给他们肉，他们享受基督的预备但是到了迦南地，他们守逾越节的第二天他们就吃了当地出产所以他们吃了什么？吃无酵饼，吃孔的谷吃那地的出产。圣经告诉我们说，到第二天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再不需要吃玛拿，因为神在迦南地给他们丰盛的供应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里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在迦南地来享受神一切的丰盛今天我们这神的儿女，我们得救了，我们从神那里得着丰盛的生命了，神天天把他的丰盛来供应我们，我们天天经历神的同在，经历他的丰盛，经历他的供应因为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供应，基督的丰富要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这样来进到迦南地享受基督的丰盛， 我们这神的儿女在基督里也享受神丰盛的恩典啊，天天经历神的同在，天天走在主的路上，得着神的供应，遵守神的话，享受神的丰盛啊，这是我们看见约书亚他带领神的百姓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这是神为着所预备的丰盛的恩典。但是当他们在耶利哥平原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经历真正的征战，因为他们从耶利哥平原要向迦南进去，第一个大城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大城，而且他们那里有非常多的人口，而且这个城它是啊，城墙是两重的城墙，外面一个城墙，中间一条护城河，里面再有一个城墙。而且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耶利哥王预备了非常多的粮食啊，他们把关在城里面，没有人能供得进去，而且他们有足够的水源和粮食啊，因为后来耶利哥城被灭掉以后啊，他们被火焚烧啊，到后来考古学家啊知道，在耶利哥那个废墟里面有非常多的烧坏的、烧透的那些粮食的在哪里，是多的，他们可以几年吃不完的啊！而且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是从远方来攻城，那守城是非常比较方便得多，比你远道而来的攻城。而且以色列人他们身上没有粮食，我们知道他们在旷野每天是靠什么？靠玛拿，神供应玛拿给他们吃。那进了耶利哥平原的时候，他们没有储蓄的粮食，只是当地能找到多少粮食就是多少粮食。如果真的打仗啊，耶利哥人守在城里三年五年，以色列人根本他不需要打，你没粮食就要跑了。所以你看见在那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光景，他们却敢在那里行隔离，在那守逾越节，这是他们神给他们的恩典和他们的信心啊，知道神成为他保护。所以当他们在耶路哥城啊，要攻耶路哥城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他们凭什么？凭神的话，就是神当初就告诉他们说，已经把这些人都交在你手里，把耶利哥啊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勇士都交在你手里啊，神这样的应许，约书亚就相信，以色列人也相信，他们凭着信心神的话，他们在这个啊背后没有退路，前面有坚固的营垒的情形底下，他们安然的顺服在神的手中，因为神应许说啊，将耶利哥的王和耶利哥城和大能勇士都交在他们的手中。然后我们看见啊，神也告诉他们说，那些迦南人的心都消化了，你们不要害怕他，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在这里要正要准备攻城的时候，我们看见约书亚他在那里要看看这个城是怎么样的情形，所以他自己亲自前去观那个城，看看这个城到底该怎么打，该怎么征战，该怎么布置。所以他亲自到耶路哥城外啊去观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亚靠近耶路哥城的时候，他举目观看，他本来要看看那个城该怎么攻，该怎么打，该怎么计划，但他却看见什么？ 看见有一个人手里拔出了刀站在对面。有时候看见这样的特人，看见这个人，他心里实在是非常不安，非常不安。他就发出这样的问题说，你到底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因为他看见这个人是一个大能的，大有能力的人，但是他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就问，你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但当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回答是什么，他是不是的，我不是来帮助你们，也不是来帮助你的敌人，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神亲自来向约书亚显现啊，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能够夺取耶利哥城，乃是神自己亲自要带领神的百姓。神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在这里约书亚认识到，不是他自己，不是他的能力，乃是神自己亲自成为他们的带领帮助。所以那个人站在那里，约书亚就伏伏在地向他下拜，就问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你看见约书亚看见，他心里的眼睛也被开启，他知道这是主在对他说话。然后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掉，因为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因为神在那里显出他的圣洁，显出他的能力啊。读到这里，讲到这里，我们看见当日摩西在神的山上看见那个荆棘火烧荆棘异象的时候，神也是这样对他说，你所站的是圣地，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都是不洁的人，我们的脚站行走在世上的时候常常沾染污秽。我们看见虽然他们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已经分别为圣，已经自洁，但是他们走路的时候脚上还是满有灰尘，他们的鞋还是沾染地上的污秽，说他们要常常要在神面前把鞋脱下来。我们今日在神的儿女，在行走在这天路的时候，常常我们也有类似的呈现。虽然我们已经被神的血宝血洁净，但是我们还是有可能啊，不小心的时候沾染了一些污秽。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的时候是靠着宝血，我天天行走天路也有靠着宝血。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所以当我们每天在行走世路的时候，若我们感觉我们有一些沾染一些不该有的事情，然后我们也许有一些不小心的亏欠，我们怎么样，要常常赶快的来到神面说，主啊，求你用了宝血再次洁净我，让我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圣洁面前来侍奉你。所以约书亚他怎么样，他马上把鞋脱下来啊，因为他知道他是站在圣洁的神的面前，是站在圣地面前。所以我们看见啊，在这里啊，神在他百姓中间 神在他的仆人中间，他是有绝对的主权，啊，有绝对的主权。我们认识神的权柄，认识神的大能，要认识自己的地位，要依靠基督的宝血，常常啊洁净自己，才能在神的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来侍奉他。然后我们看见啊，神就告诉约书亚说啊，你要按着我的吩咐去攻打耶利哥城。神告诉约书亚的方法是跟我们所想的完全不一样啊！我们以为说以色列有200万的百姓，有几十万的壮丁，可以围着耶利哥城去攻打他。但神说不是，不是按你的方法，那是按我的方法。神的方法怎么样？神说你要让百姓啊，绕着耶利哥城来走一圈啊。他说你要让7个祭司啊，吹着7个角，来带领以色列人啊，绕城而行。这是神的方法啊！这个真是从来在打仗没有人用这样的方法来打仗的啊！而且他们啊，在那里是让7位祭司带着7个羊角啊，吹呼号。那些拿兵器的人在祭司前头走，然后约柜啊在中间啊，然后百姓就跟着约柜来邀请。而且神告诉约书亚说啊，你们邀请啊，你们邀请是不可以有任何的声音。他们只听见脚的吹脚的声音，他们这些百姓啊跟着行啊，把耶利哥城绕一圈，一天绕一圈，绕完就回营里休息。这真是莫名其妙。我相信那耶利哥那是守军看见也是觉得很稀奇，你们到底在搞什么？你不是来打仗吗？怎么你在那绕行而行？那神说这是我的方法，你只要听从我的方法，按着我的方法去做就行了。所以第一天拿兵器的走在前面，然后啊，祭司吹角的祭司在前面走，然后呢约柜跟着走，最后百姓列队安静的绕着行，绕着城走了一圈就回家去了。啊，第二天也是这样，第三天也是这样，直到第七天。啊，在第七天的时候，啊，神告诉约书亚说：“今天你邀城要7次。”啊，在这里我看见啊。第七日邀城7次啊，那7个祭司吹着7个角，这里我们看见7的数字在这里出现很多次，对不对？我提过7是神跟人的数字的联合啊。说到神跟人联合的时候啊，神就显出他的权柄和大能啊。但是在整个的过程中啊，神借着约书亚也告诉神的百姓啊，当你第七天啊要攻取这个城的时候啊，神借着约书亚对百姓有个警告，他说啊，你们要小心啊，在城里你们攻城以后啊，那些金银要归耶和华圣，而且那些当灭的物你们不能去碰，因为这是他们从仇敌那里啊被偶像所污秽的东西，你们不能沾染你们的自己。这是给他们的一个警告， 给他们警告。然后到第七天，当他们邀请吃事以后，有需要就告诉百姓说当角声吹大角声的时候，你们就怎么样，就要所有人大声呼喊，大声呼喊。当人大声呼喊的时候，城墙就会倒塌。所以当第七天他们绕城绕了七圈以后，当那个祭司吹大声的号角的时候，城墙就倒塌了，城墙就倒塌了。然后以色列人就个人向前行。当然当第七次邀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所有以色列人都围着耶利哥城，从四面围着耶利哥城。当城墙倒塌的时候，每一个人他们怎么样，神说你向前直行，攻取那个城，要得那城，夺取那城，成为你们的产业。感谢神，神的话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了。然后我们看见城墙全部倒塌，但是有一个城墙的角没有倒塌。那是因为我们看见神的使者去窥探耶利哥城的时候，拉合他保护了神的使者，差距的使者，而且拉合在他的窗户上挂了一条红绳。我知道红那个朱红的绳说到基督的救赎，那里看见朱红的绳挂在那里，那一角的城墙就没有倒塌。神保护了拉合和他的父家所有的人平安的蒙神的保守。所以你看见神有他的法则，神有他的恩典。当我们来依靠神的时候虽然拉合他是耶利哥人，他也是那个外邦的女子，但是感谢神，因为他的信心，他后来怎么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一位被纪念的女子。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攻城的，怎么得胜的，全部是不是他们自己的功劳，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勇敢，是神所命定的。他们按照神的吩咐，在神的得胜里面与基督一同得胜。今天我们在这条行走四路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靠自己得胜，我们只能仰望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征战，我们都能在他的得胜里面与他一同得胜。是神自己为我们征战，我们没有办法战胜仇敌，也没有办法胜过仇敌一切的攻击，但是神自己成为了保护，我们能在他得胜里面与他一同得胜。这是神的应许，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方法。所以从约书亚带领家以色列进迦南这两件头等的大事里面，我们都认识了神怎样用神迹全能彰显在神的百姓中间，这是当日神所做的。在今日神仍然在做，在不同的情形底下，神仍然眷顾他的儿女，仍然保守我们。神要做成的功，今天在我们这神的儿女的身上。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得着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我怎样才能够与基督一同得胜，以色列人他们所经历的非常值得我们思想。从祭司抬约柜走干地，我们看见祭司的顺服和信心和顺从。神的仆人， 我们首先要学习在任用神的信心，顺从在神的手下，我们要是神百姓的榜样。然后在十二块石头做见证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我们不但自己认识神的能力，还要让下一代都能够知道神的作为。我们不只自己得着神的恩典，要让我们下一代也经历神的恩典，来见证神的恩典。所以呢，十块石头是一个见证，是一个纪念。然后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第二次行割礼，割礼是神立约的记号。我们在神面前立约，除去我们的天然，让基督的生命丰盛的在我们身上活出来。然后从以色列人过逾越节这件事情上，我们知道神的儿子是逾越节的羔羊，是他代替我们死，除去我们的罪孽，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然后在他们攻耶利哥的事情上，我们看见是神自己来做他百姓的元帅。神在他的百姓中有绝对的主权，我们要尊重神的主权，要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然后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邀请他们学习绝对的顺服神，不是按自己的方法，而是按着神的要求顺服在神的手中。然后我们看见他们邀请以后，他们齐声呼喊城墙倒塌，是说到神要显明他的得胜的能力，我们要在神得胜里面与他一同得胜，我们的顺服神的全能，神自己做工要显出他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如果能够顺服神的话，我们就能经历神的大能，我们按照神的心去行，神就做大事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神的恩典，神就借助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迦南，让我们看见约书亚的学习，看见神百姓的学习，看见我们今天神的儿女、神的仆人在神面前要该如何的活出神的丰盛。神祝福他的儿女，祝福他的百姓，祝福他的教会。我想我的话就停在这里，请弟兄上来为我们祷告。
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低头，我们有点祷告。啊，真是感谢主啊！主一次次借着你的仆人再来向我们的心说话，真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生都不忘记有一件事情，就是要信而顺从，唯有如此才能讨神的喜悦。啊，主感谢你，真是借着你的话语再来让我们看见，主我们这一生，主我们。若非你的怜悯，谁能在你面前能够势立得住？但是主，你不但救我们，并且把一个这个信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主，你的意念实在是高过人的意念，你的道路实在是高过人的道路。你是我们的主，理当要把自己全然归给你，让我们自己看见主，你是我们的主的时候，让我们自己跟随你走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前面无论遇到任何的境况，主我们看见主必定主是出于你的，我们都要静默无语。主，因为主你必负我们的责任。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再次借着这样的话语再来激励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有信心，我们走前面的每一步道路，因为主你必负我们的责任。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保守我们一直到如今。主，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把它恭敬交在你的手里。主，求你真是在这里天天来向我们显明你自己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主，你是做事的神，你是听祷告的神。当我们把万事带到你跟前来向你祈求的时候，你必要在前面引领我们，让我们坦然无惧的面对我们前面的每一个明天。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保守我们，让我们今天主能够在这里再听见这样的话语。谢谢你的恩典保守我们，也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报告神家消息之前，首先来介绍两位第一次到我们这来聚会的。第一位是毕东学姊妹，她是暂住在这里，请弟兄姊妹们，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毕东学姊妹。 是常胜林弟兄带来的啊，弟兄，你是暂住在这里哈、啊，啊，好，我们欢迎你，好吧，欢迎你。他是住在 Mountain Park， 弟兄姊妹们在爱宴的时候能和他有说有交通，欢迎。第二位是一位福音朋友叫孔德贤，请问你站起来，让我们在后面。啊，还没有信主啊，请弟兄姊妹这等等爱宴的时候啊，有福音负担的啊，请和他多多来啊，和他有交通，并且希望你以后来的时候，我们楼下有一个福音讲座，你也可以去参加那边啊，那边你可以得到更多啊的造就，好不好？啊，欢迎你啊！还有没有没有填单子第一次到我们这来聚会的弟兄姊妹们或福音朋友，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这边有没有？中间、右边没有。好，让我们现在来报告神家消息。本周五7月19号在会中，在会所有聚会，请弟兄姊妹们能够都能够准时来参加这个聚会。这一次我们来读的是《生命记》啊，是第20章啊，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啊，来这边同被建造。下个主日7月21号，我们的会的讲员啊，我们的讲信息的讲员是柯连基弟兄，请弟兄姊妹们也能够为我们的弟兄祷告，求主啊加添他心力啊，并且赐下恩言，让我们这一生因为主的恩典保守我们，能够行在他的话语的光中啊。第三件就是说 VBS， 就是说那个暑期圣经学校，在7月14号，就是今天开始啊，到8月11号，我们在每个主日上午，我们都会举行一个圣经暑期圣经学校。啊，请弟兄姊妹们啊，为这个聚会，我们特别要祷告在主的跟前啊，求主来扶持，用祷告来扶持。啊，这个聚会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叫做是神真是好，啊，真是好的一个主题啊，说神真是好啊。弟兄姊妹们为这个聚会，请各位弟兄祷告啊，扶持这个聚会，也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这一生，我们在这个慌乱的生活之中啊，请你保守我们，加添我们的心力啊，让我们真是能够信靠神，扎根在他的恩典，扎根在他的信实之中啊。第四件事情就是说，在主日啊，我们在2022教室有基础真理班，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因为 VBS 那个暑期圣经学校的关系，这个聚会时间会提前一点，原来是在10:30到11点举行，现在我们改到提前到10:15啊，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啊，特别是在那个上一次最近受浸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务必要参加。若是弟兄姊妹们对基础真理，若是你有更多的追求，也可以去参加，欢迎各位去参加。好，报告完，然后我们再报告这个是6月份的现金月报表，请弟兄姊妹看一下啊。在经常费的部分啊，在上月的结存加上本月的奉献，一共是19081.28元啊。本月的支出是18955.91元啊，本月的结存是125.37元啊。特别基金的部分，会所整修啊，上个月结群是112.98元，本月的奉献是19218.01元，本月的支出是25999.82元，本月的结存是111.25元。啊，中文学校基金的部分，上个月结存是19532.05元啊，本月的奉献是695元啊，那个结存还有20227.05元。拆船基金的部分啊，上个月结存是2771.33元啊，本月的奉献是700元，支出800元。啊，所以结存还剩2671.33元啊。指定用途包的部分有8包啊，也就让弟兄照着弟兄姊妹们的指定，我们发送出去了。本主日啊，整节在爱宴过后的整节是在第二区，请第二区的弟兄姊妹们特别留下来参加爱宴。好，我们低头，我们再为中午的爱宴我们有点祷告。 亲爱的主，感谢你，主真的是顾念我们的需要。早上借着你的仆人，让我为我们拨开这生命的饼啊，让我们得以生灵里面得到供应。啊，主也谢谢你顾念我们肉体的需要啊，对中午所赐给我们的饮艾叶，我们献上感谢。主求你加添祝福啊，并且分别为圣。也特特在这里，我们把这要来的暑期圣经学校这个工作交在你的手里啊。主求你自己亲自来带领祝福这个聚会啊，也真是谢谢你这样子借着你这样的聚会啊，带领更多的孩子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你，让他们这一生都不偏离左右。感谢主的恩典保守我们，让我们看到刚刚主正如弟兄所说的，主那个石头放在那里，让后代每一代都能够纪念，看见我们是这样蒙恩的一群。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也保守啊，让纪念啊，在会啊厨房中服侍的弟兄姊妹们啊，让他们的辛劳，也祝福今天所有到你这来聚会的弟兄姊妹们，并我们的家人。感谢赞美主的恩典，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弟兄姊妹们，请留下来参加爱宴。